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主，我们来向你呼求，愿你在今天的敬拜里面，你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因为你呼召我们就是要进入你自己三一真神的团契里面，你呼召我们就是为了在里面彼此相爱。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带领我们下面一切一切我们的话语，愿我们在你面前受教聆听，奉主耶稣基督祷告，阿们。我有一个个人爱好，就是我挺喜欢日本动漫，当然我不是每一种日本动漫我都很喜欢，我只喜欢那种对人物刻画的比较细腻而且饱满那种日本动漫但就是现代的一些动漫它或者电影节奏都太快了，就我还是喜欢那些比较旧的那些故事。8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非常著名的日本动漫叫做《棒球英豪》它是一部就是讲日本高中棒球的一部动漫里面它有一个人物细节，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个人物细节怎么样？就是说有一次就是主角的那一支棒球队他们就陷入了一个低潮士气很低落有一个队员就去跟那个棒球队队长说我不想练球了因为反正我怎么练我们都会输的。然后呢那个队长就去骂他说你这个人没有志气去罚跑5圈。那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非常吸引我，就因为我觉得这个队长说这句话他非常的合理，但他又是我成长生涯里面很有些陌生的一句话。我自己当然有过很多没有志气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刚进中学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很好的中学，但我很自卑因为我发现我没有身边的人优秀。或者我自己刚去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梦想和现实是有一个断崖的，然后我就失落了3年完全没有跟别人竞争的志气等等。但我成长经历这些时候我发现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这个人没有志气我罚你去做什么东西，而是什么？而是我发现当我没有志气的时候我身边的人会渐渐远离我疏远我甚至暗自偷笑说就让这个人继续的没有志气下去吧。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队长说这句话的时候，而且说的那么自然的时候反倒让我非常感动，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个集体他没有抛弃一个没有志气的人反倒去鼓励他去要让他振作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是日本整个80年代整个社会一个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很好的浓缩所在不过当然志气这种东西它并非日本文化的专利中国文化也讲志气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做王阳明当然王阳明阳明是他的道号其实他原名叫做王守仁他是一个极其重视心智的一个思想家有一次他有一个弟子叫做守文就来问他说老师什么叫做励志他就跟那个守文说，他说什么？他说志之不励柔不重其根而徒是培庸灌溉劳苦无成矣，士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足归于屋下者，反以志之福利也了解中国哲学的弟兄姐妹一定知道，其实这个王阳明他是所谓宋明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宋明理学 他有一方面就是非常注重所谓的心智。大家一定也听过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做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等等等等的。那王阳明他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孔子他所讲三十而立，不是说你三十岁就已经成家立室财务自由啊，而是什么，一个人三十岁的时候要开始立志啊，然后立了志之后，以后才会有成就啊。我很喜欢这个解释啊，因为如果孔圣人也是三十岁才立志的话，那我好像还有希望成为圣人，对不对啊？但这是开玩笑哈。我喜欢这个解释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啊，主耶稣也是三十岁开始立志出来布道啊。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凡事都有人性的一面，包括立志啊。正如王阳明所说，人如果不立志的话，做所有的东西就好像没有根基，你的内心没有一种更高的维度去克服眼前的困难，最后你就会一事无成。主耶稣其实也知道他将要前行侍奉道路的艰辛，所以他在开始侍奉的时候，他去到施洗约翰的手下受洗，他要公开的去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心志。不过大家要留意一点，就是主耶稣的立志和世人的立志有不同的一面。每个人都会说要立志，但究竟立的是什么志呢？我们要立的志究竟是一个个人理想呢，富甲天下呢，还是民族复兴呢，政治抱负，天下为公呢？这些其实都只是世人一般所立的一个志向。但当主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所立的志并非上面的内容。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这样记载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里这个图画里面，爱子这个身份其实是主耶稣立志的一个根基所在。爱子是主耶稣本体上的身份，先于他一切一切在世上道成肉身上的身份。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要在这地上担当很多的角色啊，他是传道的先知，他是医治人的祭司啊，他是全羊天国的君王，他也是为我们受死的弥赛亚。但这一切一切的身份都有一个根基，就是他爱子啊这个身份。所以在他受洗的时候，这个身份被天父宣告出来啊，成为他一个立志的一个榜样。其实保罗他也讲过说这个身份的重要性。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呢，他讲过一个关于立志的问题。其实保罗他很肯定立志对于基督徒来说很重要，但他也在问一个问题，那我们究竟立什么志呢？他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十九节里面呢，他就这么说，他说我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那这里保罗说，如果立志啊只是要在你的肉体里面追求良善的话，你很容易会陷入一个怪圈，就是你的立志为善由得你，但行出来由不得你啊。那什么叫做在肉体里面去寻找良善？就是你靠自己的意志去行善哦， 或者我们靠一个人的集体规章、社会道德规范、法律去行善呢？甚至是大家只靠着口口相传的说，哎呀，基督徒应该怎么怎么做去行善。那这些其实都叫做你在肉体里面去寻求良善。但保罗说，其实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这个立志的方法注定会失败。所以他到了第八章里面，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就说 你们需要用另外一种途径去立志。什么途径呢？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说，不同于肉体的立志方法，就是你要依靠圣灵。圣灵的引导，首先的就是要我们从心底里面呼叫出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呼叫说阿爸父啊，这是我们心智的一种开始啊。这个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对付各种的罪恶试探的根基所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立志是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更加重要啊。耶稣和保罗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的志向、根基、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你要成为神所爱的儿女。那我用那么多时间来讲立志这个问题，其实因为这是我选择要来讲今天这段经文的重点。大家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觉得约翰很啰嗦，整天重复说彼此相爱，神就是爱等等等等，是不是？我们觉得哎呀，讲一两次就够了，可不可以讲一些实际的方法哈？那大家如果你们要体会约翰的心肠的话，你要留意约翰一书里面，当他每一次讲爱之前，他一定会有一段话描述一段很大的困难和挑战。那比如说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约翰他在四章七节里面讲，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之前，他说了什么？说的就是我们上周分享的内容，属灵的征战，要辨别诸灵，这个多么重要，对不对？如果你不辨别诸灵的话，你整个教会就被当时的诺斯底异端给什么？给骗走了，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啊，对不对？但在四章六节，当约翰说完你们要辨别诸灵之后，他语气一转，用了很长很长的篇幅开始来讲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我读到这个转折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转折是非常回味无穷。其实上周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就已经略略跟大家提到，究竟约翰要当时教会辨别诸灵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当然是为了保护信仰的真理，让教会走在神的道里面。那之后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教会就每天变成了一个教义裁判所呢？是不是我们就带着审视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的人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慕道友喜欢会来教会啊，我们所有的外展的事工我们不用做了，对不对？但大家留意今天约翰在这里这个转折，当教会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约翰大声呼吁他们说，你们要去辨别诸灵之后，约翰开始用另外的一种语气去提醒他们，这一切一切的目标其实为的是要我们更加去抓紧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要我们去彼此相爱。约翰当然希望教会得胜， 约翰当然希望教会赢得每一次每一次的属灵征战，但我们靠什么而赢呢？我们是不是要学罗马的军队靠着暴力去赢呢？我们是不是学的世上的政治，靠着声音或者手腕或者制度去赢呢？约翰说其实都不是，那大家来听听约翰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他讲什么。四章七节里面约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四章十到十一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四章十八到十九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读到约翰书信的这些句子的时候，我觉得约翰这些话是充满温度。那其实这些温度很重要，这些温度是我觉得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最特别特别的礼物。大家去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争斗，有哪些不是勾心斗角，为了自己一己的私利，冷言相向的呢？你会看到这世界上当这个社会越撕裂的时候，网络的暴力就越严重，大家不惜用一切的言语彼此攻击，这些暴力不一定一下子就拿了你的性命，但你会发现渐渐这一句话一句话它就会把人跟人之间的温度都消磨殆尽。一个冷漠的社会其实比把你的性命拿走了更加恐怖，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其实这些社会里面争斗的一些冷暴力也会逐渐的去侵蚀教会。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看看香港里面的黄蓝阵营之争，你看一下上一次美国大选里面多少的教会因为政治的立场而撕裂。一些认识了十几二十年的弟兄姐妹，政治的话题说都不敢说，执事会开会也不敢谈政治的问题。这种弟兄姐妹，难道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口里面说的和平吗？我不觉得这叫做和平，我觉得这些叫做没有温度，甚至叫做冷暴力。如果基督徒征战的下场只是哀悼莫过于心死的话，征战的意义又何在呢？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但约翰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征战的结局。这个结局里面教会并没有因为极大的征战极大的困难而变得冷漠或者提心吊胆，相反，教会在这样的征战之后仍然可以彼此相爱，仍然可以持守在三一真神里面的团契，而且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怎么才能有这样的一种结局？怎么才能不是上一种结局？中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面对 这种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心智究竟如何？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是不是一直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身边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样，都是被神所爱、被神赦免的宝贵生命。其实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的目标究竟是我们要使大家彼此相爱，将三一神的团契带到我们的现实之中，还是我们只想我们的立场能够赢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约翰讲的道理一点都不复杂，你信主只要有一个一年半载的话，这些话你全都听过。但它难就难在，在每一次的属灵征战的时刻，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将这些救恩的道理、属灵的知识，将这些所谓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的知识，变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变成我们的属灵的现实。其实唯有这样的一种心智，才能令我们的属灵征战有意义。如果我们的征战只是一种肉体的诉求，只是想赢得一种我们想要的局面，或者是整出一套没有温度的基督徒安全守则的话，那我们的志气还不是神想要我们有的志气。约翰要我们有的心智，是在所有的征战之后，教会仍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其实这种温度是弥足珍贵的，其实值得我们要用代价去保护。因为一旦一个群体里面没有了这些温度的话，很多宝贵的东西啊，它就会渐渐的不见。在2016年的时候，日本中央大学有一个很知名的社会学教授，叫做山田昌宏，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社会为何对年轻人冷酷无情》。那这本书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日本当代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开始相信说，这个社会不再爱他们，包括他们的父母也不再爱他们，只不过想养他们，不是真心的爱他们。那么山田昌宏就说了，这种想法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什么？年轻的一代在职场上会失去斗志，他们不会再追求事业的成功，因为反正追求了也没有用，年轻人就会转而追求一种自我的小确幸，比如说公司要休闲呢，要事情少离家近呢，办公环境要舒适了，自己舒服就万事大吉，其他一概不管呢，等等啊。然后在同一年呢，日本也出了一部电视剧，叫做逃避可耻但有用啊。里面讲的是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女主角啊，她找不到工作啊，无法在社会之中竞争。但他却在社会竞争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小幸福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们你们没有听说过这部电视剧，但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这部电视剧，因为这引起他们的同感，就是在一个没有温度的社会里面，大家都希望有一些自己的小幸福就足够了，大家都希望在这样的小幸福里面有一些自己的温度就已经很好。所以我想就是当我去看日本，就是说从80年代动漫里面会说你没有志气你就要受罚，到现在2016年年轻人说逃避可耻但有用，日本的社会当然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泡沫经济的破灭，社会现实更加残酷等等，但更可怕的是在大城市的生活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温度逐渐的消失，令到年轻人不再觉得志气是有用的东西，而 退到了自己的 bubble 里面去保存仅有的温度。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教会这个集体来说，我们的志气应该怎样去保存？我们彼此相爱的温度又应该怎样去保存呢？教会会经历一个个的风波，教会在这样的风波里面，我们究竟是被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慢慢耗尽这个集体的心智和温度，还是我们愿意持定约翰所说的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立志去彼此相爱？其实最近在教会 KCC 的风波里面，我们国语堂并没有直接参与在此，但相信大家也会感觉到里面的一些风波。其实当我在里面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一些真实的感觉。其实我有感恩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弟兄姐妹为了辨别诸灵，为了真理竭力争辩，他们大发热心，我为这些而感恩。但我也感觉到在辨别诸灵之后，其实我们之间存在的情绪，我们有愤怒，我们有不解，我自己也在经历这一切的情绪当中，我也感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正在流失。但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其实提醒我的只有一个图画，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立志在这个身份上面要彼此相爱。约翰跟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风波里面，我希望大家可以与我一同立志。我们的立志不是说我们要如何完美的处理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的立志更不是如何可以泰然自处安于现状。我们的立志应该是，我要看待身边每一位弟兄姐妹，看待主恩堂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立志选择彼此相爱。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在你面前来立志，主，在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主，我要选择成为你的儿女，我要选择跟我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纵然我们因为这样的事情有情绪，有愤怒，甚至有伤害，但主，我们知道别无根基可以拯救，我们唯有靠着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才能帮助我们的教会度过一次一次的风波。愿你坚立我们，愿你让我们彼此相爱，愿你让我们在你三一神的团契里面可以一直长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